弟兄姊妹早。今天我要跟大家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因为我在越野呢，从年初到年底，都会从不同的阶段去把耶稣所讲的比喻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无用的仆人这个比喻。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可不可以帮我看有了吗请听我读，大家同心来看里面的经文。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餐，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的教导。好，这个好像是上面帮我是吗 ？OK。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背景，好，那个 PowerPoint 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还没有跟他们讲之前，跟门徒讲之前，有几个他的提醒。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OK， 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他们学习饶恕。第二个重点呢，是要他们学习有信心，芥菜种的信心。之后呢，就讲到服事。为什么他的关系是从上面讲到下面就开始讲服事呢？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我们跟从耶稣的门徒，或者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是跟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来相称。所以饶恕人是一个生活上必须学习的其中的一个品行端正的一个做法，因为耶稣他自己也在这个饶恕方面做了很好的榜样。之后呢，就讲到信心。我们可以学习那个信心，就像芥菜种，一点点的、小小的，但是可以移山倒海，差不多是这样。后来呢，耶稣就讲到服事，是因为呢，耶稣要提醒他的仆人，你服事上帝的时候，既或你有饶恕的这个本能，或者是有那种的生命，加上你有信心可以叫山都能够移到这个海里去的那种信心，不是你们能做什么，你们还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叫我们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看起来好像比较重要的位分、职分，或者是看起来不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仆人的心态。好，我们讲到第三个，接着下去，所以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耶稣讲到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一个无用的仆人。好，另外一个 PowerPoint， 我们讲到仆人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事。 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主人，他的仆人生病了，他就麻烦耶稣，你能不能做一点点动作，让我的仆人病可以好。可能这个仆人对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仆人。耶稣就说，好了，我就陪你去吧，去医治他嘛，是为他祷告嘛。他说，不用不用，你可以不用去，你也可以医治他。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在我的下面有仆人，我叫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要听，你我们也会听，你说什么的时候呢，照样的这个事情必定要成就，我们只不过是个仆人。所以仆人的身份是什么呢？仆人的身份的记号是什么？来，下面一张，仆人的或者是当时叫做奴隶的仆人的几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伺候了，就是服侍，就是照顾，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般上的解释。仆人，我们在印尼，在香港，在台湾，在马来西亚，我们用了很多印尼的工人，用印尼的仆人，我们用了一些菲律宾的仆人来工作。他们为了赚钱，所以他们就出国了。可是呢，在其中很多的关键的这些手续上啊，甚至到在那个主人的家里工作啊，都非常坎坷的，他们的生活。我有一个姊妹呢，她是在做印尼姐姐工作的，她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她一直觉得很多的主人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欺压，他们不敢讲。就像手续来说，他们要经过一个办公室或者是一个机构，他们才能够来到香港。所以那边就告诉他们说，可以，我会把你的护照，我安排了你一个主人的话呢，是好主人 OK， 护照我收，可是第一个月跟第二个月的人工费呢，你要交给我们，我们帮你办这个事情，你要把那个钱交给我们。第三个月开始，那个钱是你自己的，我们护照就还给你。哇，他们就好开心咯。可能一月就是一年，他们最低限度有十年的工资可以拿的，他们就很开心。哪里知道呢？有的时候，这个他们的这个机构，就帮他们处理证件的机构呢，到第二个月尾的时候呢，就打电话给他们的主人，说你这个我们介绍的佣人好不好啊？还不错吧？我介绍你的更好的好不好？更好的，也可以讲英文的，也可以他是做老师的，所以他出来找工作，你的孩子就没问题了。好了，又开始介绍新的工作了，又是第一个月的第二个月的钱呢，又是他们扣留的。有一个人做了三年还没有拿到一次的薪水，就是这样转接，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欺诈他们，不敢讲话。所以印尼这个他们叫印尼姐姐哈，他们把他们身份提高叫做印尼姐姐，不是佣人，印尼姐姐。所以作为印尼姐姐的那个姊妹呢，他们有这个团队呢，就一直很想打抱不平的，就是有时候跟他们的主人谈论。基督徒的主人还好，就是不是基督徒的主人呢，就不用讲了。不是，是基督徒的主人呢，有时候也是非常的刻薄。可是福音就是很奇妙的，有的时候仆人信了主，把他们的主人带信主了，相信吗？有的是主人是信主的，把他们的仆人也带信主了。所以无论如何，这个工人没有自己可以说话的余地，就是说你来我这里工作，我要你做多少我时间，我要你做你就做，你不可以说不要，因为我是主人，你是仆人，我说什么你就一定要做。而且呢，我教你做的时候呢，你不能自己选择要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约翰福音二章第五节，耶稣的时代非常多有这些仆人的，所以 这个是水变酒的时候呢，有人告诉耶稣的母亲说，水这个酒已经用完了，怎么办呢？那他的母亲就跟耶稣说，讲完了以后就跑去厨房跟那些仆人说，他说呢，耶稣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你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就是听话的，他们等候服侍的，你说什么我们不用问，我们就是做。这个呢就是当时候的仆人。所以呢这个仆人一讲到仆人的时候呢，这个当时时代耶稣的时代还非常熟悉，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也非常熟悉。好，继续。好，讲到无用的仆人呢，我今天的主题是无用的仆人。讲到无用的仆人呢，圣经新约里面呢有讲到两次提到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五个字。第一个字呢，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30节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论到才干的比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恩赐了，他说呢，才干的这个恩赐或者是才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说到有一个主人要离开往外国去了，他就把三个，有人说是超过三位的仆人哦，就叫他来，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好好做事情吧，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要交账。好了，回来了以后，5000的赚了多少啊？5000。2000的赚了多少啊？2000。1000的赚了多少啊？应该是1000，可是没有赚到。而且他的理由呢是很明白，这个主人要回来算账的，可是他却没有做。耶稣在比喻当中就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呢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无用的仆人的时候是一个负面的指责，耶稣讲的时候是一个负面的指责。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重点，就在17章10节。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个是表示什么？是一个正面的鼓励跟正面的提醒。做一个仆人就应该有仆人的心态，没有的话呢，这个国家，这个家庭，这个关系就颠倒是非，就非常的有问题了。好，我们现在是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讲就是跟牧师讲好了，因为牧师是神的仆人嘛。你要讲就跟长老们坐在前面，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嘛。谁是仆人？谁是上帝的仆人呢？谁是我们主耶稣的仆人呢？好，我们看一看。我在这里呢，给你们讲一下，就是对了，你们讲的对，就是奉献给主使用的传道牧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说呢，哎，我们交给某某一个仆人。我们若是有的时候一些的介绍呢，就说，哎呀，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上帝重用的仆人。可是其实重用是我们讲，或是上帝讲的。你说，若是你是他的主人的话，他在你的家工作，我们可以这么评论他。真正的无用或者不用的，不是我们讲，是鉴察人心的上帝所讲。那你说，我们一直以来从古时候到现在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有没有被上帝真正重用的仆人？有很多。可是我们讲的是以什么来衡量他的重用呢？是因为他做为上帝做大事，所以我们就说重用的仆人。可是呢，其实上帝的仆人不是我们叫的，是我们自己叫的。就像保罗说，我是谁谁谁，他说保罗就介绍自己，我是上帝的仆人，这个保罗，雅各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自己来形容自己的。OK， 所以呢，奉献给主使用传道人，那个这个牧师传道一定是主人啦，因为他是服侍上帝也服侍人嘛，对不对？是一定的，理所当然的。第二点，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就坐在前排的长老们，还有坐在中间的小组长啊、主日学老师啊、音乐小组啊，还有 还有等等等等啊，去探访啊，做短宣的啊，都是这些，还有 PS system 在楼上在楼下的啦、啊、我们都是服侍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服侍谁呢？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服侍上帝了。接着下去，还有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今天的讲道跟我没有关系，很有关系。因为呢，当你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时候呢，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来说，我说你也是仆人了，你说没有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对吗？啊，对的。好，接着下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好，这个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一点都不错。若是身份来说呢，你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把我们的身份提高了，从一个罪人，从一个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却因为他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功劳是谁？还是耶稣基督的。所以身份来说，我们的身份提高了。好，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你说好这样的话就不是仆人了。好，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种的关系哈。那耶稣讲了一句话，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乃是要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哎，这个不是儿女了哦，这个又是讲到朋友。到底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或者在道理上我们成为上帝的朋友呢？啊，现在有很多人流行，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不是儿女关系，是朋友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话不谈啊，什么事情他都跟我讲，免得他偷偷摸摸跟他的朋友讲，对吗？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身份降低一点点了，跟我的孩子做朋友。耶稣也是这样啊，可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讲到关系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希望你们做我的朋友，因为我可以把我想要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听我听到你们要告诉的话，尽管说吧，你的朋友会好好的听，你朋友会好好的去帮助你。仆人的话是免谈了，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继续下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一看哈。好，接着下去啊，主权上呢啊，这个我们就要注意的。这里圣经说，你们是谁呀？基督徒，你们虽是自由的，我们自由吗？我们很自由，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我们信了主，做了上帝的儿女，甚至做了上帝的朋友，可是呢，我们是自由，我们自由什么都自由，我什么都可以，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了。可是要小心，自由里面有个框框，这个自由里面还你还是我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仆人不要的请你不要做，仆人喜欢的请你做，你要讨好你的仆人。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继续持守我们是仆人，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这关系就比较难，叫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了主，哈利路亚，我已经得救了啊！很多人就觉得就够了，不够的，我们要继续的把我们的生命的那一天交给主，主啊，我愿意你做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呢，我应该是当他是我生命的主，从那一刻开始，而我呢就是他的谁？他的仆。你称他为主，你就是仆了嘛。意思就是说，我的一生里面让你来带吧，让你来指挥吧，让你来引导吧，让你告诉我吧，你帮我选择吧，你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吧，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我们说主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你说我是仆人，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服侍，不是服侍，因为我们的主权已经 挪交了，移交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 所以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主，让主来带领我。所以要做基督徒呢，就是做了基督徒你一定要跟从耶稣。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因为你是仆人，他是你的主人。当主人叫你做什么的时候，你不能说不。好，我们继续看，很快的哈，继续下去。好，或者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主而让主耶稣来使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很清楚知道，我保罗就说，我们虽是自由的，无人辖制的，然而我是甘心情愿的做众人的仆人。为谁做仆人啊？为上帝做仆人。他这里说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所以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你吩咐尽管吩咐我做什么嘛。那你说好，给我100万，那我就给你100万，因为你是我的主人。不是，为了上帝做仆人而做别人的仆人。这里说为要得多人，只要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本来就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他怎么要用我，我就让他用吧。好，讲完这个差不多的背景以后，我们进入圣经里面。好，我们再另外一个 PowerPoint。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有三个仆人的问题跟三个仆人的心态。好，我们看第一个第三个问题啊，三个仆人的问题，再压一个就够了。宝贝啊，听好，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开始他怎么说，你们谁有仆人的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嘛，答案是什么？不会，对不对啊？比如是说你家里有一个 in home support 政府支持的那个人到你家里工作，给你一天有4个小时吧，那你说好，你来了，我给你20块钱，帮我去买猪肝，买牛肉，买面包，买什么芥蓝菜带回来，尽快 OK。 他说好，回来了，哇，快点坐下来，我已经煮了那个芋头西米露给你吃，你会这样吗？我们是不会的。哎呀，辛苦你了，你搭巴士还有1个小时去到菜鸟套，真辛苦啊，一杯可口可乐给你喝。不会的，我们就说放在冰箱里面嘛， OK。 还有呢，你就把那个肉炖一炖，炖肉给我喝汤。他不会说我太累了，我刚刚回来赶着巴士，现在又要做菜吗？要煮给你吃吗？我们是没话可说的，因为那个就是仆人的工作。好，接着下去一个。好，你说上帝啊，我参加耶稣爱华埠一个星期，为你传福音 OK，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探访了3个病人，煮东西给他们吃，拿东西给他们吃。我星期三晚上参加祷告会，星期四还要参加练诗，星期天我回教会的时候该是休息了吧，那你要给我什么？你能不能就是给我多一点祝福好了？我们能不能说上帝，那你要讨好我，因为我是仆人，我为你做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问的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会。若是说换我们的话，耶稣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不会这么做。就是他用当时仆人的那一些的情况讲到我们今天服侍上帝的服侍的人，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他说岂不，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岂不对他说，你给我一杯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了，答案是是，对吗？是。好，我认识一个人，他以前在我家照顾我妈妈的，我们的关系12年，我们很爱她，我们也很保护她。她就去了另外的地方工作，一对夫妻那边工作。有一天她不跟我讲，最后她才跟我讲，有一天呢，主人夫妇的女儿来了，一来了，你在干嘛？你吃饭啊？你怎么吃饭不吃面包呢？吃饭不是浪费很多时间吗？因为他吃饭是自己煮自己的， 他还在厨房吃了，他刚刚来给他看到是吃饭，他说买面包吃就好了，这么简单。他后来才给我，哇，我觉得好难过。可是这个就是主人，这个就是仆人。有时候我们没有的选择，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仆人，当然这是过分的仆人。所以他说煮啊，煮好了给我吃你才吃。所以你可想而知他在哪里吃，一定在厨房吃了。我们会这么说吗？会。好，我们看若是转到上帝的仆人，我们会怎么讲。好，继续下去。好，那你说上帝，我刚刚做完执事，现在你又要叫我做宣教部的事工，宣教部还没完，你又叫我退休会的工作，你到底要我做多少啊？我可以不可以在三个当中选择一个啊？上帝工作太多了，每一个人都叫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有权利选择不服侍吗？我可以选三个当中就选一个吗？我们常常跟这么上帝这么讲。那当然我们要有智慧的先后次序，看我们在教会里面负责的工作从哪一个方面开始。可是这里的夸张一点，就是说到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有没有资格跟上帝说，这个还没做你就下一届我休息，你就马上又叫我做下一再其他的工作。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仆人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什么？上帝，你用我，这是恩典。你用我是恩典。第三个问题，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答案是什么？会还是不会？会了。哎呀，谢谢你，谢谢，辛苦了，坐一坐吧，等一下再工作啊。等一下煮，哇，这个菜很好吃，谢谢你，谢谢你。主人做了所吩咐，照了我们吩咐的去做，我们会谢谢他吗？普通上的仆人用人不会，不会。我们只能够嫌他，今天煮的太咸了，昨天煮的好吃，今天怎么煮的这么咸啊，下次不可以这样吧吧吧吧一大堆。我在印尼啊，看惯这个工人在我们的家里长大，答案是不会谢谢。好，接着下去，我们做完了工作，其实我们很想人称赞我们。为什么我做这个工作这么久了，没有人谢谢我一声呢？为什么没有人看见我做的而给我一些鼓励呢？而鼓励当然是需要的，可是有时候我们非常在乎，我服侍了以后需要人的谢谢，上帝你的谢谢更好。当我们在服侍要人注意，要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者在要人家谢谢我们的时候，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因为你把别人当作是你的主人。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做的事情还要上帝来回馈我们吗？谢谢啊，谢谢赵牧师，你真的做得很好，或者某某一个人你真的做得很好，我要非常谢谢你 OK 啊，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多一点什么什么给你，祝福给你。好，我们就进入三个仆人的心态。讲到三个仆人的心态的时候呢，我就把那节圣经呢，就是最后的第十节呢，就把它分开三个心态来说。这样啊，这样这个字是什么？是一个转捩点。我讲完了这三个比喻，问了你们，你们已经回答了是不是跟不是的或者不会之后，他说这样就转入从普通地面上的仆人做事的心态，转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服侍。这样这个是一个转节点哦，转节点。这样你们是谁呢？就是我们咯。我们从牧师传道人说起，就是我们咯。从长职说起，就是你们咯。从主日学老师音乐小组是招待的什么都好，就是你们咯。 还有你说我在教会没有跟我任何的关系，我什么都没有做。当你被造的时候，神就告诉亚当夏娃，你们是仆人，帮我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植物。身份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是仆人，我是上帝，我创造天地万物，管理天地万物，可是你们帮我做，你们要去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去做。你说好了，我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到现在还没有服侍，那我什么是仆人呢？你是上帝的仆人， 是上帝把孩子交给你，让你做去做仆人的，来去带领你的孩子。从小开始，孩子不是你的，是神的。神只不过是让你暂时几十年，让他交在你的手中，被你所管理。我们是他的仆人。我常常在讲到，曾经讲过好几次了。我儿子小小的时候呢，在睡觉迷迷糊糊的时候呢，哇，就觉得很宝贝。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有一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开心哦。我41岁才有我这个儿子，第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因为我37岁才结婚，上帝就41岁给了我一个孩子，当宝贝啊，宝贝的不得了。可是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呢，神就问我，他是你的，是我的？啊，我这个做传道人很会回答嘛，当然是你的啦。跟上帝说，上帝说是我的，你就照我的方法去管教他，不是你要塑造他做医生你就来去塑造他，不，若是我要他好好的成为上帝的儿女，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你照样做吧。上帝给我们的金钱也是，我们的银行有很多的钱，你知道吗？那个钱是带不走的，表示我们就是仆人。上帝把这一些资源放在我们的手中之后，我们怎么去用它？问问上帝怎么用这些钱。我们有才干，问问上帝给我们这个才干要做什么。好，我就拉回来，又在到教会这一方面了。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心态第一，好，请把它打出来，就是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做完了，这个做完是非常漂亮的，做完了一切所有我交代过你们做的，所吩咐你们的。那这就表示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交代了我们做什么，或者是我选择做什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很多人呢，我很难过的，每一次跟他们说啊，你再好好的考虑啊，我们就觉得筛选了，把你选出来放到这个地位是很了不起了。可是那个人说，我经过祷告后，对不起，我不能做。我一直觉得我们有恩赐，我们有什么都好，不是怎么讲呢？不是，就是说看到有需要，我常常说就是应该出来。比如我们去到老父母亲家，我们的父母亲很老了，一去到说，哎呀，怎么这个电灯坏了呢？你就很自然去买了。那水龙头的水怎么开的时候这么小，什么东西塞住了，你就会帮忙做。哎呀，垃圾怎么臭的，就没有人帮他们丢，好了，你就很自动帮他们丢。你不会告诉他们说，我到你家来，我选择想要做什么东西。我们到上帝的家呢，我们就要选择。可是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心态不是这样，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吧，把一切做得漂亮，做得好。好，我们看保罗说什么，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若是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这里是说，我们是对准我们的上帝，你吩咐我做什么，这种态度是什么？请打出来，就是敬畏的心来做上帝的仆人。我们要有个敬畏的心， 上帝交代的我不敢不做，上帝交代的我做的最好，上帝交代的呢，我把它做完了以后还觉得呢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纯敬畏的心，你怕你的主人生气把你 lay off 了，我们怕我们的上帝交代的时候呢，我们就马马虎虎的。第二个，第二心态呢，就是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无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配。我们配吗？在教会服侍上帝配吗？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基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的基督徒来去服侍他们，你觉得我们配吗？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是恩典。哇，原来上帝不需要我们的，可是他却让我们有机会来这个教会里面参与一份子。我有时候去到金门公园非常的漂亮，很开心。 我先生也是这么讲，我也是这么讲。我说若是我们有机会义工的我们去割草，我是觉得也是非常骄傲，因为人家讲到金门公园的时候我有份。我们去到一个比如我们去到白宫了哈，不知道你们对白宫的态度是怎么样。去到哇，我们就觉得原来整个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是集中在这里来去处理，或者是什么样的，你就说若是我能够在这里只是倒垃圾我也很开心了。若是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基督徒的团体里面，而我们能够尽上一点点的努力，我就很开心了。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上帝的儿女聚在一起的地方，我们能够参与一点点的服事，是神给我们面子了。所以我们是不配的。所以离哥林多前书怎么说？他说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我们还自夸说我不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请看下面，存感恩的心做上帝的仆人。感恩，你感恩做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谢谢谁。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你，不在乎人家说什么啊！我们常常呢，我不知道，我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就知道有一些人做了不开心，我不做了。哎，我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做就不做吧，因为我什么什么什么。哇，你是像他是你的老板吗？你怎么向他交代呢？你是跟上帝交代啊？你怎么这么闹脾气呢？有时候我就会这么觉得，哇，你不做就不做了，你的心态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对谁？我们感恩的心对我们的主人。上帝透过某某人来叫我服侍，我不是感谢那个人，我是感谢上帝用了我。感恩的心，不配的心来去做。第三点，心态三，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了主把自己献给上帝就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连我们都是上帝救赎的，我们还敢说什么呢？我们不是金钱 income support 来支持我们那个几个小时的工钱，是耶稣把宝血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去服侍他。我们应该献上我们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的。可是做起来是开心的， 接着下去，我们要谦卑的心做上帝的仆人。里面的心态比外面的表现还要重要。里面学习是一个敬畏，对神他交代的我不敢随便马虎做的，他要我做的我就尽所能的去做，我要用感谢的心去做，因为我不配的，他给我这个机会，我要谦卑的去做，因为你要不要我做这个已经是责任了，是我应该要做的。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能够服侍上帝，在你的家里就像对待你的子女，对待你的金钱，对待你的才干，对待你的时间，好好的让上帝向上帝交代。所以能够服侍上帝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此即使仆人再能干，我们会讲，我们会有移山倒海的信心，我们有可以饶恕别人的能力， OK， 我们仍然应当谦卑的视自己为无用的仆人。接着下去应用了我三个，你是主的人，主人，你是主的主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按照上帝的托付去做吧。交代的对象不是蔡牧师，交代的对象不是长执会，交代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呼召你的上帝，给你有机会服侍的上帝，你向他负责任。第二，问你问你自己，今天服侍的态度是什么？第三，无形的，无形的，我们要常常穿上无用的仆人这个职服。这个职服是什么？这职服就是要服侍我的主。无用的仆人就是我是不配的，我是要用敬畏的心服侍你，我是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服侍你，我要用的是一个谦卑的心服侍我们的主。每一次当你服侍的时候太累了还是要服侍的时候，记得穿上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个制服来去服侍你的主人，你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好好的再回去看看这段的经文，调整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这个是个比喻，就是说天国对我们服侍的人的要求，他的心态的态度是应该是怎么样，从天国里面去看我们怎么样服侍，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愿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所听到的成为我们内心里面的改变。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做你的仆人，谢谢你是我们一生的主宰，是我们一生的主人，让我们尊重你，爱你，讨你的欢喜，能够做你所托付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